你的抖内是我每周更新的动力。抖内，不然真的很不想录哎。来杯下午茶，女神陪你说说话。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女神下午茶 Podcast。我声音是不是还蛮低的？对，突然发现好像声音蛮低的，但算了，对，就是。这礼拜拖蛮久的，对，但我怕大家就要又要谴责我。但这礼拜我就觉得好像很多事情可以再累积一点，就是对，就是觉得好像明天有要做有趣的事情，那就再等一下。那明天要再做有趣的事情，那就再等一下。对，所以就是觉得就可以再等这样子。所以就拖了这么久，这个空拍就是让大家想说，这个人到底是要发疯到什么地步？好，反正就是我这礼拜看了两部电影，然后看了一场演唱会，然后去算了命，所以是不是其实做了蛮多事的？其实这礼拜，好，超过一个礼拜，就是从上次更新到现在，真的是有超过，可是就觉得说。我觉得应该是说，我比较常在意事，比如说政治这样子。可是我觉得最近的政治新闻，我就觉得有点烦了，因为好像就在骂一样的人，跟分享一样的事情，然后，我又不想要太深入去研究，因为我就觉得好像要跟大家解释、跟澄清、跟什么，好像就蛮累的。听起来好像蛮偷懒，可是就会觉得说何必？就是我觉得就是还是在骂同一群人，比如说就是还在骂徐小欣，还是在骂王宏威，还是在骂柯文哲，就一样，就这些人，就是我本身就很不喜欢的人。然后国会又很乱，你知道吗？就会觉得说台湾的选民到底怎么了？然后我觉得。那时候在选举的时候，大家就会讲说执政党有原罪，可是执政党没有做的那么烂，那你到底要他怎样？就是我觉得这有点太过头，就是同样的事情，那为什么国民党大家都包容，那民进党大家都要骂？就这不是执政党的问题，就是你跨光县市好了，就是基隆市发生这些事。也没有人去 argue， 然后像因为应该是今天吧，就是大巨蛋满人测试这样子，就刚好要打棒球赛，然后今天是坐满人的情况，然后苏珊也是有一些问题，那就是雷声大雨点小，就是在我自己的社群上是有人在讨论的，那因为我本身就是脸书都是加1450，然后翠也是。所以我就自然而然看到这件事，可是我就觉得说，那台湾，绝大部分的人到底在想什么？然后跟所谓的中间选民，我真的很讨厌中间选民，就是，每次就是这些人觉得说，台湾政治就很复杂啊，或什么的。可是，你再怎么选国民党跟民进党，选得出来吧？对啊，那我觉得好了，你真的是选了。柯文哲，我觉得就算了，因为你想要第三势力。可是你看第三势力，你不是选完就不负责了？你去看他们，各种策略，比如说像就是立法院会因为各种议题分八个项目，然后会有召集委员会，然后里面都有一席白的立委，然后他们全部都投蓝。那你觉得他们？真的就是我不懂，就是现在有什么好反民进党？就是反民进党怎么样？就是他有真的烂到你不能生活吗？还是你只是觉得说你生活有怨气，然后想要找一个人发泄，然后让你无法去好好理解说到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就像台中猪肉一样，就是那天我才看到，就是说有人怀疑这块猪是美猪，然后。徐小欣在质询的时候也是问说：“哎，你怎么只验3%？”然后我就觉得说，这群人，我就觉得算了，就是台湾真的有一群很白痴的人，对， 就是脑子真的坏掉的人，可是你也不能骂他，因为骂他们可能就会觉得说，哎、欸，这是我的想法，我的想法才是对的。可是你到底要怎么解释他们才懂？你就会觉得说，这些人到底怎么有办法生活？就是其实台湾没有毁掉，我真的觉得大家其实蛮幸运的。不是说我今天要踩一捧你，而是很多常理的问题，为什么都要讲成白？就是要把它抹黑。比如说像猪的这件事情，那如果是同一批猪，如果它中毒的话，如果大家觉得很腻，就跳过这一段。但我就想解释，就是如果这一头猪它有被喂养毒药，讲毒药好了，那怎么可能只有它身上的某一个部位有毒，其他没有毒？我真的觉得好奇怪，就是这些人怎么了？就是怎么会？这不可能啊！你癌细胞都会扩散了，对不对？就是你，如果你今天吸毒，好了，对，虽然说有点政治不正确，但以吸毒来讲，你今天毛发里面就可能都会有，就是你光检测毛发，你都知道这个人有吸毒了，那你对啊，就是你怎么可能？就是只觉得说哦，我验毛发，就是如果毛发都验不到的话，那不就代表这个人没有吸毒吗？对不对？那你怎么可能只验毛发，但是其他地方没有验到，对不对？就是你懂这个意思吗？就是虽然说他毒可能会代谢很快，可是他不可能只有一部分，就你不可能把一根头发说，哎、欸，这个有中毒，可是另外一根没有中毒，对你懂意思吗？就他一定是遍布的，懂吗？我觉得好像在跟就是教幼班，但我相信我的听众其实水准都蛮高的，听得懂。可是我就觉得说这件事情还要去咨询，然后要咨询陈建仁。陈建仁就是一个好人的形象，学者的形象，他也不是什么官，他就是文官，他就是真的是学者，然后来做行政院长，然后要被这样质问，我就觉得他真的觉得这些人就是白痴。然后我觉得他也不是那种想要吵架的人，因为像朱正昌可能就是还有受过政治训练嘛，当政治人物那么久，但还是会比较有力的反击。可是我就觉得你们在欺负一个老实人，你懂吗？就是很像班上在霸凌一个很会读书的同学。我就觉得这些人是恶心到极致，我真的很唾弃这些人。然后尤其选他的人，我不知道到底是谁，我不知道到底是谁。可是我就觉得一视同仁，就是你只要支持非民进党的人，我都觉得你有问题。好，但不是说非民进党，可能如果你支持台票，我觉得算了。可是你要支持蓝的，我就觉得说，那今天台湾会过得不好，其实你们都有责任，你们都是让这个国家走向更毁灭的地方。你看，关一个咨询，然后关一件猪肉的事情要闹多久，然后就是没有，然后你一直要说有，那你到底想干嘛？你懂吗？就是你今天要对这个政府产生质疑，然后你又要抱怨，那你干嘛活着？你干嘛？就是你干嘛生在这个国家？如果你对这个国家完全不信任的话，你觉得司法不公，好，你觉得台湾生活就很烂，那你干嘛不出去？对不对？那如果你出不去是因为其他国家也没有那么好，那你何须要抱怨你这个地方？那你不就是很奇怪吗？你就不知足吗？讲简单一点就是不知足啊！就如果你真的觉得台湾真的很烂，那你有其他地方国家更好，那你去。可是你没有，你只是觉得台湾很烂，但你又不出去，那你是不是其他国家你也看不上，不是吗？那为什么不把这个地方变好？我会觉得这些人真的是超奇怪。我觉得有情绪出口什么都算了，可是你要做出正确的决定，好吧？我觉得有些人就很恶心，觉得股票。台股上涨那么多，然后股票赚那么多，然后你还要骂民进党烂，那真的国民党上来的话，好啊，你这些钱都赔掉啦，然后嘞，我觉得很好玩嘛，就是我觉得教训民进党这句话真的超可笑，你要教训的都是你自己，好不好？然后你要拉着大家一起跟你陪葬，我就觉得超级恶心。然后柯文哲真的有够爱用假账号来留言，就是他真的有买网军，我觉得。不太会有人一直 follow 你，就是他有点像蜂窝似的 follow 这些台派的账号，我觉得不会有人那种无聊。就是如果他今天是一个有血有泪的人，他不会去， 就是他顶多不会理你，因为像我们，比如说真的很讨厌徐小倩或什么的，就是除非他发生一些我们觉得很扯的事情，可能才去骂他。可是不管平常根本谁鸟他、啊，可是你看这些账号，然后就是我哎、欸，我才发一个什么脆，然后他就要来嘴个两句。那我想说这些人真的吃饱没事吗？就是有病吗？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件事情超奇怪，就是。啊，挺得下去，我也觉得就算了啦。反正就有时候想想，台湾其实也很悲哀。对，然后最近就是刚过二吧，然后就是有在翠上有一个人发了一个文章，对他就是讲说，哪里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其实那个当下我看到想说，真的假的？然后其实他是在做一个，他在阐述当时228那时代。当天发生的事情，那我当下看到也有点吓到，想说，真的假的？这样子，可是我觉得那个震撼是真的，就想说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可是在，在三十年吗？对，我没有研究，反正就是在那个年代、那个时期，228发生的事情，就是真的这么恶心、这么可怕。然后这样子政权还想要，就是还是。台湾国会最大的，我就觉得台湾人真的有病，就是，被虐嘛，就是奴性那么重嘛，就是大家真的很喜欢被专制哎、欸，就是大家其实不爱自由，大家其实爱专制、欸，我会觉得有时候就是活该，就是有些人就是想被劳改，就是不被劳改还觉得说，怎么了？不管我，就是会有这种心态，我想说，也真的是悲哀，就希望。越来越多人可以看清这些可怕立委的嘴脸，对，因为我觉得，很始终的蓝，他们可能也不 care 这些人，反正他们就是要投他，他们也不会去 care 说他到底做好不好，然后他们就觉得说，我觉得他们也没办法分辨到底谁对谁错，反正他们就觉得现在执政的人就是要骂，对，然后国民党就觉得说，我们要挺啊，这是我们的国家，就有点。好像是他们是皇帝，就跟我今天有看到那个韩国就是医生罢工这件事情，然后反正就有一个 YouTuber 在分享，那他们其实就是在讲说想要更追求好的，就是怎么讲，但让医疗环境从业人员的，比如说薪资水平啊，或是说休假制度或什么的更好。然后韩国就是，开放了更多的学生名额来去，就是去从业医师人员的职业，但要培养一个医生，就是他需要正统的训练，不是像柯文哲这样子，对，就是你这个人可能很没有学好，那你又误医人，那不就是庸医吗？所以很多医生就反对这件事情，然后就集体出来罢工。然后那 YouTube 的分享是很多韩国人留言非常可怕，就是说这些医生很自私什么什么的，然后就说他们没有想到其他病人嘛，然后觉得说啊天啊，韩国真的很可怕，就是好像只有流行时尚的东西走比较前面，这些比如说人权议题就是太可怕了。然后因为这个人。他好像是台湾 YouTube 还是什么，反正就是华裔，对，然后下面其实都是台湾人留言，蛮多真的都是在挺医护的，就是说他们支持他们罢工，然后是为了争取权利，对，所以我会觉得说天哪，好可怕，就是有些人就是被专制专怎么讲啊，就是被限制自由惯了，就会觉得说那我不要反抗最安全，对，就是有一点。这种奇怪的现象就是有点巴郎的阴那西北料那种感觉，就是说，反正我也不是医生，那你应该就要救啊，就是有点情乐的成分。我觉得台湾大部分人民就是这样说，你怎么这样啊？你讲话怎么没大没小？可是他没有想到说，其实自己是没礼貌的人。对，我就觉得，想到以后要跟这些人一起生活，我就觉得头很痛。对，然后我觉得，我觉得某部分这些。没办法体会社会底层的人，他们其实都算既得利益者，可是他们可能都会放大自己的痛苦。可是我不是说他们，我不是说要否定这些人过得 不好，因为每个人忍受程度不一样，而是我觉得他们没办法去比惨，然后去理解真的惨的人，然后只觉得自己很惨。对，虽然说我这样讲好像有点矛盾，可是我觉得就是他们有点太没同理心，反正就是，这件事情不要损到我就没事了，那我就是好还要更好。他们就是没有觉得说，欸，我这个决定可能会害到更弱势的族群。对，比如说像我觉得像国民党，他就没有想要照顾弱势的感觉。对，那他们就觉得说，反正选谁都没差，那我就选一个，我觉得爽的。对，你懂意思吗？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很多人就都是这样。那我能说什么？我跟他们站在同一个国家上，我只能尊重啊，民主就这样啊，对啊。有时候就无奈了，可是就觉得说，还是有一群人是理性跟明理的人，我觉得那样就够了。因为我觉得看到，比如说新闻面对面这个节目，因为我觉得他们本来就偏蓝啊，可是他们都会，我觉得看完各就是两边人嘛去交织，然后交织讨论或者吵架，然后谢政武，他明显就会觉得说，他有觉得蓝的就是怪怪的，对，我就有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如果今天是一个你真的很理性的人，你就会觉得说，我不可能会投蓝，因为他们太蓝了。对，然后我觉得很多人都要导向说，不是绿的就很好。可是我的意思是说，绿虽然没有很好，可是怎么样也不会选蓝，就是这个是一个很悲哀的问题。可是事实确实来讲这样，而不是说你觉得绿很烂所以你要投蓝。对，就是因为蓝你，我觉得有人投了下去我觉得有病，因为蓝不会好，他就是末期了，他就是末期的党了，那你还要去救他，我觉得你也没有那个能力去监督他们跟让他们变好，那你凭什么希望他们变好？大家可以理解吗？我前面说不想分享政治，结果前面讲了17分钟。 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好，这个部分就到前面一段落。那喜欢政治的人，不喜欢政治的人就可以从大概太晚讲了，就可以从这边开始听咯。好，然后我那时候去看的电影第一部是青春18×2，徐光汉演的，跟日本的女星是清源果耶这样子。那我忘记上一集有没有讲这个可是应该是没有，因为我看标题没有，然后我也懒得回去听了。反正就是看了这一部台日合作的电影。那对，我觉得台日友好片，这一部我还蛮喜欢的。然后节奏我觉得陶也很厉害，虽然我没有看过他以前作品，可是因为我看了几次日本片，我都不喜欢日本的节奏。我看节奏，我看过娜娜，我看过妈妈说我不能嫁给日本男人，好像这个吧，就是一个真实故事改编的。然后他的节奏也很慢，娜娜很慢，就是娜娜有点想拍出那种漫画的感觉，可是太慢了，就是他浪太多公斤跟口白，我都觉得好想睡，就是太琐碎了。然后那个不能嫁给日本的这部片我有看，就是也是有一些情境跟他的节奏，我就觉得说好了吗？闹够了吗？没有，就是觉得说其实可以快一点。然后这一部其实也蛮长，就是青春18×2×2，对，这部电影它虽然也蛮长的，可是我觉得它节奏掌握得很好。然后徐光汉真的演得很好，因为他演了一个18岁的男生，然后跟36岁，所以我觉得他两种诠释很棒，就是 你不会无违和，就是你会觉得说他把18岁演得淋漓尽致，然后36岁沉稳的样子有出现。那反正他就是在回顾说他18岁遇到一个日本来台湾的女生这样子，背包客这样子，然后教他旅行的意义。然后那女生就回日本了嘛，然后他们就失去联络了。那之后他36岁的时候决定要去找这个女生这样子，寻她之旅这样子。然后一路上就是要去她的故乡看她这样子，然后就反正发生很多他们恋爱中的 氛围。然后我觉得这部片让我没有觉得很排斥异性恋的感觉，因为我会觉得说我不想再看异性恋的电影，可是这部片我就觉得说那个纯粹的爱我是可以体会的。对，虽然说同志片的那种纯粹爱其实没有拍很好，对，但是这部片我会觉得说还就是他没有那么异性恋，就是他们是很纯的，然后没有那种让我觉得说他们有一个既定框架，就是异性恋的婚姻啊、生小孩这种很老套的行为，就是他们是绑着旅行，就是蛮青春热血的，只是说他就是带点十年惆怅这样子，然后画面非常漂亮，剧情也很棒，就是我觉得你可能前面也会猜到说，结局是什么，可是他又来一个小高潮，对，所以你会觉得那个情绪被堆叠的蛮。就是很满这样子。那跟我一起同去看的部长就是哭了稀里哗啦，就他不止哭一次这样子。那我觉得这部片我蛮推荐给大家去看，因为3月10日就要上了，我们有幸就是可以看就是抢先场这样子，蛮值得推荐给大家去看。然后我会希望看大荧幕，因为他有一幕很需要用大荧幕看，就是那一幕我自己看也会觉得说鸡皮疙瘩的那种感动感，所以蛮推荐大家去大荧幕看的。那许光汉的迷就一定要看，因为许光汉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我第一眼会觉得说他是一个粉丝导向的，因为许光汉的镜头超级多，所以是粉丝导向的电影，就是大家一定要去看。然后之外是青原果耶，他也演得很好，就是他的一颦一笑，用这个很老掉的词，就是一颦一笑都很到位。就是这个女生的冒险，然后比较，因为她好像比许光汉大这样子，在他们认识的时候，然后她把这个角色演得很好，就是你真的也会喜欢这个女生。对，虽然我不喜欢女生，可是我也会觉得说，我是比较弯了这样子，就是有一点，你就觉得说这个女生真的很棒，就是。他有一种让你觉得很热血、很青春，然后很向往的那种感觉，因为比如说目标很明确啊，然后还有很多独立思考的想法，就是我觉得在那个年纪，比如说高中的时候，你会确实会被这种有愿景的人吸引，而且目标蛮坚定的，对，所以我觉得推荐给大家看这部片。好的，今天真是电影赏析。好，那第二个部分就是。看了沙丘2，然后我自己是没有看沙丘1，但是就是有去看沙丘2。那我自己的推荐程度是我还要再去看美丽华 IMAX， 就是巨幕厅，我想要看到上下被拆迁的那两条横杠这样子。对，那第一个是他一上的时候，我其实没有那么有兴趣，因为我会觉得很怕他像魔戒，因为我不是魔戒迷，然后我也觉得这种东西我不是那么爱，因为。可能主角没有很吸引我，我就不会去看。那漫威我会觉得是英雄片，就是我对这种机器人什么，然后其实比较感兴趣。然后沙丘就是有点因为那时候理解不会觉得说它是一个什么魔法片。对，我自己偏爱就是有魔法这样子。魔戒好像听起来有魔法，但我就没兴趣，就是好像因为我没有看小说，所以我觉得对魔戒没有兴趣。那沙丘。反正被邀请嘛，我就觉得没有抱太大的期待去看。可是看完我真的觉得说，这个导演太会拍了吧？但我其实跟这个导演不熟，然后他拍过《银翼杀手》，对，然后拍过，反正他没有拍过烂片，就跟诺兰一样，就没有拍过烂片的导演这样子。然后这部，反正我就是看完之后，我就是去找了很多这部片的解析，因为我觉得。太多故事内容跟细节，我想要去探讨，就跟为什么我喜欢漫威一样，就是我想要知道他的彩蛋，知道他的细节，知道他的典故。就我不会只是想要就是看完而已，就我喜欢去挖掘他里面的小惊喜，这样子就跟看 MV 一样，找一些暗号这样子。对，那反正看了《沙丘》这部片，我就看了他的解析。那他其实是一个很庞大的故事。那这部导演他拍的其实只拍完第一集，他两集只拍了第一集哦，所以他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拍完，因为好像有八集还六集忘记了，反正就是他是一个很庞大的小说，然后很多人的 小说或是电影，其实都是看了《沙丘》这部电影而去延伸的。那这我也是看报道影片才知道，比如说宫崎骏，比如说《魔戒》吗？还是什么？有点忘记。反正就是有一些科幻类的电影，或是星球概念、宇宙概念，或是比较未来感的东西的故事，都是看《沙丘》这个小说。所以《沙丘》这部小说就是非常神作这样子。所以大家要去翻拍。都觉得很有压力，因为他之前翻拍了几次都翻车，就是电影也翻车，影集好像也翻车，就是口碑不如预期，然后可能大家觉得拍烂了。那是之后交到这个导演手上，因为这导演也是沙丘迷，所以他就觉得说他想要帮自己圆梦，这样子就把这部电影拍出来。那我看完沙丘二，真的觉得说 ，Oh my god， 就是。他的故事性太丰富了，那看完解析又更觉得说这部导演在这部电影下的苦心跟他要求的东西都非常的原汁原味，就是他，我觉得他自己看了这部小说一定有很多他自己的想法，然后把他具象化之后，他是很挑剔的，就是他掌握了很多他想要表达的东西，对，比如说，讲一个好了，就是还有里面有一个女巫，还有女巫嘛，反正没有看过的人就听听啦，因为我不知道要用什么比较专业的词，我怕大家听不懂。反正就是有一群会魔法的女性这样子，她们是姐妹会这样子，那她们会用一个叫魅影这样子的，算是超能力吧，对。那他就有讲说他要如何呈现魅影，他也下了很多功夫，跟主角被，因为魅影是要控制人家的潜意识，然后让他做一些事情这样子，所以他在想说当这个姐妹会用魅影去使唤主角的时候要有什么画面呈现，然后他就会想了很多他的拍摄手法跟镜头要怎么运用，然后觉得说天哪，就是这部电影每个细节都，或是每个画面，他都下足了苦心。然后我觉得是一个教科书的等级，对，因为我觉得很，但电影很多都很要求啦。我们不是说要打翻一竿子的人，就是说有些电影不认真，而是说我觉得这部导演的标准比别人高很多，然后。他的选角跟他的，反正他的团队很强，就是音乐很强，然后道具很强，然后演员很强，所以这部片就是他集结各种，很厉害的人，然后传达出一个大作。所以，我觉得他不是一般的商业片，可是他因为好看到你会觉得好想再看，好想再看。对，就是他的节奏。应该是说他有点像，奥本海默，可是应该不是这样讲，就是奥本海默还不是一个商业片，它是纪录片的样子，可是他票房却那么好，就是因为拍得太厉害了，所以连这种不是很商业娱乐片都让人家很吸引，我觉得是很厉害，就是也许跟可怜的东西一样，就是他好像不是商业片，可是。他让这部片的水准跟整个画面呈现让你非常想看，对，我觉得这两部，刚才前面讲的《青春18×2》跟这部《沙丘2》，我都觉得是，他拍到让你觉得他是商业片，虽然说他很不商业，对，可是他都用画面跟他的认真程度让你很想一看再看，所以我决定会去看《沙丘2》，然后。近期应该会在家里补《沙丘一》，可我不知道电影院会不会再出《沙丘一》跟《沙丘二》的那个怎么讲啊？就是连贯的票这样子，不然我就蛮想在大荧幕再看一次《沙丘一》的，因为我觉得错失了。虽然说那时候大家都某部分的沙丘迷很推这样子，可是我觉得说就提不起兴致。然后这部电影不知道暌违多久了，对，反正就是觉得。该看了，那也非常好看，所以推荐给大家去看。就是导演有说过，这部电影不用看《沙丘》也可以， 对，因为我觉得它剧情没有那么难懂，然后第二部你看到后，你前面可能会有一些疑惑，说：“哎，这人是谁？这人是谁？”可是看大概10分钟之后，嗯，就会大概知道说：“哦，他们是干嘛的？他们是干嘛的？他是谁？他是谁？”所以其实我觉得打叙事方式也蛮厉害，就是在第二集这种续集里面，没看过第一集的人还可以看得懂，我觉得这是真的蛮厉害的。对，所以推荐给大家去看。那大家如果有看过第一集，其实也 OK。那大家如果觉得说：“哎，我会不会一？”进去看就不下山，那我觉得其实看快速解析跟介绍是可以的，对，你之后再回去看第一集，看它的画面什么的，我都觉得蛮值得的。因为我觉得如果可能怎么讲啊，你可能不爱看科幻片的人，你会不太知道说这个人到底是何方神圣。对，那我当然是看完第二集还是有去爬一些说，哎，这个人跟这个人的关系，就是还会有一些小疑问，可是整体大构上、大致上来讲，你是会蛮顺畅看完这部电影的。所以，场面也浩大，演员演技也很好看，然后故事性也很丰富，画面也很赞。我觉得没有什么缺点，缺点就是片长太长了。可是因为这部电影的故事量非常大，所以也没办法，就是我觉得尽可能的。对，虽然说大家最都流行短片，比较短的影片，像《惊奇队长二》。就比1.5小时，可是我觉得确实，你剪太多，大家其实不撒撒。对，因为《惊奇队长二》，因为我是脑粉，所以我会觉得说，嗯，是不是把一些关键的地方剪掉，或者它叙述有点太仓促，就是会让你没办法马上去连接说这跟这个人的关系是怎样。对，所以我觉得长片还是有长片的好处，它的情绪堆叠是很棒的。可是，对，你就是少睡了。水喝少一点，好不好？就是尽量不要喝水，这样子。那这部《沙丘二》就推荐给大家。然后，对，我这礼拜又去看了《小林》，对，我觉得天哪，就是我觉得很久没有看演唱会了。然后我特别喜爱 solo 歌手，不是说我不爱女团，而是我觉得 solo 歌手比较像是我的目标，就是我想要我在舞台上的样子是 solo 歌手的表演方式。对，所以我觉得去看一个 solo 歌手的演唱会会让我更具象化说我未来想要办的形式是怎样。对，就会觉得solo 感觉非常棒。对，那我觉得小林很厉害，或是韩国团队很厉害的地方是他在 TICC 版，然后我觉得他把舞台用得很淋漓尽致，就是他没有马虎，就是他的灯光打得非常好。虽然说他如果到大场，他灯光预算可能又会爆表，对。可是他，我觉得他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把 TICC 变得非常的厉害。对，就是我会很可惜说他只有小厅，可是我觉得他在小厅上做出这样子的灯光编排跟舞台的样子，我觉得已经非常有点天花板，有点教科书水准的一场表演。当然，我觉得有一些选歌上的问题或是编排上的问题，会让我觉得说但我觉得瑕不掩瑜，因为少林就是 Queen of Light， 就是演唱会女王，所以我就觉得说，还是好看的。可是我觉得，就这场偏粉丝导向，就是如果你是路人粉的话，你会觉得说，对。可是我觉得他尽量展现，所有少林会的东西，跟所有大家想看到的东西。那我觉得这部演唱会，他也在讲说他对人生的看法，跟自己对表演这条路到底要走到什么地步，跟是不是对自己太苛求。我觉得其实好像最近的，不知道是心理状态还是最近看的东西，都有点是跟自我对话，找寻自己，或是说放过自己之类的元素之一。我不知道是心向走到还是这样。那对，反正我觉得看演唱会也是一种找到自己很不错的方法。好，那接下来就是要讲我去算命。我其实今天刚算完，那我觉得这个老师就是我一个爱算命的朋友陈若燕，就是他推荐这样子。那老师是看有看八字，然后有看 紫微，然后我觉得大致上个性讲的蛮准的，可是有部分我会觉得是有吗？可是我觉得可能是内化，就是没有发觉自己在做这样的事情，可是我觉得大致上是准的，就是有让我觉得说，就是看盘竟然有办法看出这个地步，所以我觉得说人生也是真的蛮奇妙的，就是可能早一点就要来算，对，就是人生迷惘的时候。可是我觉得我其实最困惑的是我的事业的部分，然后我一直想要努力赚钱，可是我努力赚钱有点是想要用表演的方式赚到钱，然后我觉得今天老师没有给我一个很明确的答案，他只是觉得是用表演这个形式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可是他要结合跟艺术有关的东西，所以我可能还在整理说要怎么样。那他也鼓励我去学一个我自己有兴趣的东西，那因为我还没开始去投资，所以我就先不跟大家讲，那如果学成的话再跟大家说这样子。那我就觉得整天下来我其实有比较稳。那我其实从去年，我应该 Podcast 有讲过，就是我从去年年底就很不安，然后我其实每年到去年年底都会很不安，就觉得说粉丝也没涨，然后没什么动静，然后做什么企划好像就为失败这样子，所以就觉得说我好像也蛮急的有成效。那我觉得持之以恒目前这件事情就是好像是 cover， 对，那我觉得至少好像在这个cover 的地方还是有一部分的人喜欢，那我觉得这目前我也想不到其他的方法，所以这个计划就是还是会持续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大概让我认识很多不一样的人，比如说我就没想到是王静会跟我互动，对，虽然说我们不是会聊天的，可是他好像觉得我扮他，他也蛮开心的，所以我就觉得说就是蛮奇妙的感觉。然后比如说有被分享，或是杨景华来按赞，或是像之前柯佳嬿 有来留言，我就觉得周都很不可思议，就是其实也蛮幸运的。可是我就觉得说没办法变现这样子，然后老师就说我的财运还没到，就会再等等。可是我觉得那个很急的是我有财务上的困难，对，然后我就觉得蛮烦的，就是我觉得跟我好像我们家庭的状况有点像，就是太想要一步登天，跟不知道做，就是太想要立即得到效果，对。然后我觉得确实是有一点急，就是也许很多成名的人或是很多爆红的人，他们前面做很多耕耘，然后我觉得譬如说像真的很大家认识我的时候是范玮琪，对，那我确实前面因为有投资的东西，那大家才会在那个时候认识我，就是有一个机运这样子。然后以前做直播在同志圈有一些声量，其实也是因为当时在推同婚，对，然后也因为蛮拼命在直播的，就是其实他都是有耕耘的。然后我觉得其实最近也是啊，就是做 cover 这件事情也是有被前辈，比如说每到每朋友这样子找去合作，我会觉得都是开心的，跟觉得是蛮不容易的机会。就是我好像对老师好像说我不要太怀疑自己，就是我有时候会觉得说今天没有到这个地步是做的不够多，就其实我也不是很 care 说赞一定要怎样还是什么，我就觉得说这都是起起伏伏，可是我会很急的是追踪或是说可不可以赚到钱，对。可是我会觉得说对，也许努力的方向不对，或是没有那么好，或是时机点踩错，就是会有各种不一样的声音。可是有时候我就会觉得说算了，反正就先做，对。那老师也说我有这个性格啦，那确实是啊，就是虽然说我做了之后也还是会想说啊，对啊，是什么什么的， 对，可是我就觉得说，还是有一股声音跟我讲说，我就这样就对了。那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心里有一些迷惘或者什么的。那，我以前是真的很不喜欢算命，那也，星座也只会聊个性，不会想要去看，流年呢、啊，他会遇到什么事啊？因为我会希望是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然后反正就是。见到才找嘛。可是我觉得有时候有一些事情，你先知道大概，那你有一个警觉心，然后你去做决定，可能才不会害到自己。对，也许是这样，就是有一个人在提点你。那我觉得你当然可以在当下选择你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可是我觉得。我不太想要再走，我不太想要绕远路了，所以我会在这时间去算命，其实就会觉得说，应该说，我觉得到这个年纪，你会觉得说，好像不能再重来了，就是已经没有拼劲了，就是要拼，我可能，可能18岁就该拼了，对，可是我觉得有时候，时代背景不同，机运也不同，就会变成这样。对，所以我有时候我就会想想陈淑芳阿姨阿嬷，对，就会觉得说，她都等了那么久，然后才拿金嘛，然后现在要成一线大咖，这样子我就觉得说，她都可以耕耘了，或是像谁啊，随便讲好了，蔡依林，她很想等女歌手，那还是等了多久？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如果还喜欢我，还想看我表演，那我就是还是会持续努力。那我会尽量让我自己心情平复，应该说不要这么的去，怎么讲啊？太觉得自己不够，或是觉得把自己逼太紧，好像结论就是这样，不要把自己逼太紧，就是相信自己。有耕耘或有收获，只是时候还没到。对，我觉得老师在劝我这件事情，就是再等等，再等等，就是对，要大发了。对，就有点像是在练习生的时候，就说快出道了，快出道了，那再等等，再等等。对，可是我就是因为还有现实考量，我就觉得说我还有多少钱可以花这样子，所以就蛮痛苦的。可是我觉得那就算了，不要想那么多。我觉得现在有办法做什么事情就尽量做。那尽量让大家看到我，尽量去闯，尽量去拼。对，那如果真的拼到有一个地步了，我再来跟大家办一个就是免费活动好了。如果大家 还喜欢的话，对。然后我觉得，这次算命我可能心里比较踏实，然后老师也有给我一些目标，然后。我自己会觉得，其实我也不是没有目标的人，只是好像我都是短期目标，没有远期目标。对，我觉得这个有被老师讲中，对，所以，我其实一直在犹疑，就是说变装这条路大家要不要继续？因为其实有时候中途放弃，想说，那就算了，反正去健身就好了。所以我不是要鄙视健身这件事情，而是说我觉得，现实考量，就也许有一身肌肉在这个世代可能是比较好，算是既得利益者，我只能这样说，我没有其他意思，可是我想阐述事实，就是他确实有某部分的既得利益，确实高比变装来说，对。然后我其实一直在犹豫这件事情，就是说要不要变装就算了，然后就好好健身，就是至少。去玩的时候啊，至少盘面上都可能更容易。可是我觉得好像其实不应该取巧，就是应该坚持自己的喜欢。因为当时变装的原因是想要做幕后，其实老师有讲到，就是说建议我做幕后。可是，我还是喜欢跟大家接触的样子，就还是想要站在舞台上。对，那老师没有反对。就是还支持，说支持我做艺术相关的，所以表演算艺术相关的、啊，对，所以就会觉得， 突然不知道讲什么，就是觉得说，好像自己在整理、在消化，然后再让自己找到对的路线去开窍，然后去怎么讲啊？算是迎合市场吧，就是再更迎合市场一点，因为我会觉得过去我可能就是太觉得说我不要做大家都一样的东西，我想要走出自己一条路，可是确实走出自己一条路是很难的。对，就是不理解你的人太多，那如果你今天又很想要流量或是又很想要名气的话，确实是非常难的。对，然后如果我个性又是这么急的话，我觉得那可能会让自己很痛苦，所以我觉得我要调整一些百分比。对，就是如何兼具商业跟小众喜欢之类的。对，我就觉得好像这是我现在想要挑战的事情。不知道为什么聊了这么严肃跟蛮内心的东西，可是我觉得想分享跟大家讲说，如果真的迷惘的时候找到一个适合你的算命的人是好的，因为我觉得这个老师他蛮跟，就是还蛮跟时代接触的，虽然说他可能还是不懂太细腻的东西，可是我觉得至少他是不会批判很多事情，然后他就是年轻人的用语他听得懂，然后我觉得他也给人家一个很放心的感觉，然后他也是真心为你好，对，真心想帮你的这种老师，然后我觉得很难得可贵，就是他也没有想要凹你什么的，我觉得整体下我蛮喜欢的，就感谢我朋友带我去。对，所以也推荐给大家迷惘，如果你觉得很你很年轻，我觉得也可以不用，就是你专注在你现在想要成为的事情上。然后我觉得通常人生迷惘的人再来算会比较好，可是我觉得算了，应该说你不是说你要非常完全迷茫，而是你可能有在抉择一到两件事情，迷惘的话你再来算可能会比较帮助，就是会有一个方向。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大家很害怕失败，或是很害怕选错路，或是绕远路，我觉得这时候拿来算命，可能你会有一个信心加持，就算我觉得真的老师可能指引到错的道路了，那至少你跨出那一步了，那我觉得都是好的。对，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犹豫的时候就是卡在那一步跨不出去，我觉得这才是让大家最痛苦的。可是如果你真的也都没有目标或什么的话，我觉得除非你听得下人家的意见，不然你去算命其实就是你会觉得说这也不是我要的，那也不是我要的，那你其实就是浪费钱。对，所以我觉得让自己有想法这件事情可能需要一些天赋，但可能可以靠后天努力。我觉得就是像我之前有分享过，我有一个朋友，他是说他不知道要让自己往那个目标前进，可是他至少会三去法，所以他就说他什么不要，他什么不要，他什么不要，他就可以选了。所以我觉得大家其实可以用这个方式，就是如果你没有一到两个明确的目标，那你可以用三去法，什么你不喜欢，什么你不喜欢。我觉得这推荐给还找不到人生方向或是定义的人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其实记得前几集来讲说，如果没有目标的话怎么办，好像都讲过类似的。可是我觉得如果你今天生活没有到过得不下去，那你其实没有目标也 OK， 就是你就是让自己享受生活也不错。对，我就觉得人生没有一定要找一个目标，除非你是想要有目标，那我觉得你再去找，不要为了找而找，我觉得也会把自己逼到一个痛苦。就是不是有目标的人才很高人一等，或是才更有魅力之类的，就是他不是一个才艺捧你的情况。对，就是我觉得都是看自己的环境跟自己想走什么路。对，就是没有一定说你一定要有目标，你没有目标也很棒，就是不要让自己活不下去就好了。对，如果你还想活着的话，那如果你不想活着的话，那就另当别论啦。所以就蛮推荐给大家的，就是这几部电影，然后看演唱会跟我算命的心得。那如果想算命的话，可以再问我好了，就是我再推荐给您。但因为在淡水， 算是蛮好到的，就是下捷运站就可以到了，所以其实也算方便。对，但如果其他外县市的话，如果你有朋友在推荐的话，其实你就去找你朋友推荐的就好了，所以不用一定要来台北。那除非你是觉得说，哎，你想听听女神的那个分享的话，或者觉得说，哎，女神讲的也蛮准的，你愿意相信我的话，那你再问我也没关系。那还有一个地方是，今天老师算八字的时候就说，我的幸运的动物是一只猴子，然后猴子的形态就是申，就是申数的申，一个田，应该说一个日，然后就是插出来那个申嘛，申数的申，申请的申。然后他说你要有这个会比较好，对。然后我说哎，那我女神的神就是有这个哎。然后老师就说这样子，所以我就想说哇天呐，冥冥之中我取了一个好名字，对，所以就是真的误打误撞，好不好？那希望大家喜欢这一期的 podcast，那希望下礼拜还有更多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事喽，我会加油的，大家也要加油哦。好，拜拜。